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二，农历10月19，北京多云，10度到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会见英国首相。
习近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
梁光烈同志遗体在京火化，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强、丁薛祥、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李强参观调研中国建筑科技展。
赵乐际将访问葡萄牙、西班牙、希腊。
中华海外联谊会6届1次理事大会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今年前10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平稳增长。
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在巴西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德国向乌克兰提供人工智能无人机，俄罗斯称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将致局势升级。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刘乐、里约热内卢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8号上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在峰会第一阶段围绕抗击饥饿与贫困议题讨论时，习近平发表题为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作为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我们应该不畏浮云遮望眼，秉持命运共同体意识，扛起历史责任，展现历史主动，推动历史进步。中国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时，首次将发展议题放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这次里约热内卢峰会把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作为主题，并决定成立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从杭州到里约热内卢，我们都致力于同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我们要在贸易投资、发展合作等领域增加资源投入，做强发展机构，多一些合作桥梁，少一些小院高墙，让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过上好日子，实现现代化。要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妥善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挑战，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让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赋能可持续发展，支持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潮流，缩小南北差距。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习近平指出，中国发展是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经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这些成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戮力同心、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庄严承诺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坚持精准扶贫，坚持在经济发展中扶贫，坚持在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中扶贫，坚持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扶贫。中国的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这是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 也是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愿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宣布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第一，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建设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以绿色丝绸之路引领，为数字丝绸之路赋能。第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建设好全球南方研究中心，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深化减贫、粮食安全、数字经济等各领域务实合作。第三，支持非洲发展。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布了未来三年中国同非洲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十大伙伴行动，并为此提供资金支持。第四，支持减贫和粮食安全国际合作。中方决定加入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支持继续举办二十国集团发展部长会，并将继续主办国际粮食减损大会。第五，中国同巴西、南非、非盟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惠及全球南方。第六，支持二十国集团开展造福全球南方的务实合作，支持设在北京的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工作，支持各方在数字教育、博物馆数字化、古籍数字化等领域开展合作。第七，落实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同发展中国家加强追逃追赃、拒绝腐败避风港、反腐败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第八，中国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已经宣布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待遇。习近平最后表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行动起来，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贫困成为过去，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巴西总统卢拉主持会议，峰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共同出席巴方发起的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启动仪式，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刘乐、里约热内卢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8号上午在里约热内卢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英国首相斯塔默。习近平指出，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既肩负着推动各自国家发展的重任，也承担着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责任。
习近平指出，双方应该秉持战略伙伴定位，坚持相互尊重、开放合作、交流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书写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下一个篇章。习近平强调，中英两国历史文化、价值理念、社会制度虽有差异，但共同利益广泛，双方应该理性客观看待对方的发展，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确保中英关系走得稳、走得实、走得远。两国在贸易投资、清洁能源、金融服务、医疗民生等领域拥有广阔合作空间，应该不断拓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双方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作出贡献。斯塔默表示，英中之间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对解决全球性挑战、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负有重要责任。英中持久强有力关系对于两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英方希望秉持相互尊重和平等坦诚的精神，同中方加强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在经贸、科技、财政金融、卫生医疗、教育、应对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开展交流合作。英中都坚持多边主义，英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调，推动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8号上午在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习近平指出，
去年11月我们在北京就事关中澳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一年多来，两国各层级保持密切的沟通往来，积极推进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取得积极进展。
习近平指出，中澳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中澳关系就一定能够发展好。中方愿同澳方一道，推动建设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和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习近平指出，250多家澳大利亚企业参加了今年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创下历史新高，这是澳方企业对中国经济和两国合作投下的信任票。双方要坚持拓展互利共赢的合作格局，中方愿进口更多澳大利亚优质产品，鼓励中国企业赴澳投资兴业，希望澳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澳都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维护者，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和合作，反对保护主义，推动各国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巴尼斯表示，很高兴在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之际，再次同习近平主席会面。自我去年访华以来，澳中关系在包括贸易在内的各领域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澳方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脱钩，主张推进经济全球化，希望同中方加强在能源转型、气候变化等方面合作。中国发展为亚太地区长期保持稳定和增长做出重要贡献，澳方赞赏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发挥的重要作用，支持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军事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梁光烈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强、丁薛祥、韩正等昨天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梁光烈同志送别，并慰问其亲属。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上午9时许，李强、丁薛祥、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梁光烈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梁光烈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梁光烈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深切慰问。梁光烈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梁光烈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国家、军队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梁光烈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参观调研中国建筑科技展。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科技创新赋能中国建造，着力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以科技赋能美好生活，创新引领中国建造为主题的中国建筑科技展正在北京举行。李强走进展厅，参观新建好房子和旧改好房子样板间、和美乡居新型农宅产品等。李强强调，当前我国住房发展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要以提升居民居住品质和幸福感为导向，从功能、质量、体验等方面出发，充分考虑不同居住习惯、不同年龄段、不同经济能力等群体的需求，特别是适老化、儿童友好等新需求，因地制宜推进好房子建设。既要强化标准引领、技术赋能，把新房子建造成好房子，也要通过科学改造，把老房子变成好房子。调研中，李强查看房车网融合、绿色智能住宅产品样板房、光伏墙等，听取搬运机器人、空中造楼机等新技术、新应用介绍，详细询问房屋设计、建造技术、建设成本、配套服务等情况。李强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正在催生建筑革命、能源革命，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在绿色化、智能化、工业化转型上下更大功夫，全面提升设计、建造和维护水平，促进房地产业和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在观看上海建国东路历史风貌保护及城市更新工程、北京画皮厂胡同8号原拆原建模块化好房子等展示时，李强表示，城市更新是当前城市建设中面临的重要任务，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要把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结合起来，加强各方面协同合作，推进规划创新，完善标准规范，加大好房子建设政策支持力度，抓好城镇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改善人居环境。在城市更新中，要充分听取和尊重群众意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共建和谐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吴正龙陪同。
本台消息，应葡萄牙议长阿吉亚尔·布兰科、西班牙众议长阿门戈尔、希腊议长塔苏拉斯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11月21号至30号对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本台消息，中华海外联谊会六届一次理事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做好新时代港澳台海外联谊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祖国发展伟大成就凝结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倾力支持和奉献，希望中华海外联谊会和广大理事更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共享祖国繁荣昌盛的伟大荣光，要更好为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献计出力，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要更好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凝心聚力，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多做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的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要更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积极促进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互鉴。会前，王沪宁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石泰峰出席上述活动，并代表中华海外联谊会五届常务理事会做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时泰峰为中华海外联谊会会长，选举产生25位副会长和221位常务理事。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今年1至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4,981亿元，扣除特殊因素影响后，全国收入保持平稳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从单月数据来看，今年10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5.5%， 增幅继续回升，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1.8%， 年内首次正增长。当月税收收入运行也出现积极变化，国内增值税降幅比1至9月明显收窄，个人所得税增长 5.5%， 为4月份以来首次正增长。随着市场预期明显改善，股票成交额显著放大，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幅增长 1.53 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税收呢是经济的晴雨表，一些地方的税种，尤其呢比如说跟土地房地产相关的税种里面呢，呈现出来的数据已经是增长的趋势了。相信呢在一揽子的宏观的增量政策的促进下，我们全年的财政收入任务的完成应该呢也是呈现一个向好的趋势。
财政支出方面，今年1至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1,465亿元，同比增长 2.7%， 基本民生和重点领域支出得到保障。
多地雪场近日陆续开门迎客，冰雪游热度逐渐升温，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助力冰雪经济加速释放热效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经过多场降雪后，位于黑龙江牡丹江市的中国雪乡景区正式开园，4000多盏大红灯笼悬挂在景区内的大街小巷。广东游客吴小瑞
特别激动，第一次看到雪，我也在雪上打滚了，特别好玩。
今年景区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提档升级，修建了沿河商业街、奇趣森林栈道，打造出狗熊岭、雪娃、雪蘑菇灯等多项网红打卡点。另外，景区将陆续举办全国民俗秧歌展演活动、中国雪乡雪地马拉松三项赛等系列活动。雪乡景区运营方工作人员王立爽
还推出了免费的行李寄存和行李托运服务，让每一位来到雪乡的游客能在享受美景的同时感受家一样的温馨。
内蒙古各地冰雪旅游季陆续开启，冰雪那达慕等特色旅游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在为期5个月的时间里，内蒙古各地将围绕歌游内蒙古、欢乐冰雪季主题，分3批次推出特色冬季旅游产品。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孙国明
将与体育、商务等部门共同推动冬季旅游实施，拿出切实举措，引客、待客、宠客，开展6项服务工作，强化市场监督管理。
河北张家口市各家雪场也陆续开门迎客，张家口崇礼区某滑雪场一开板，北京温女士一家就成为第一波前来滑雪的游客。
每年都来，这边有孩子玩的，也有大人滑的，就像爸爸就可以去高级道，然后我就可以带孩子在初级道。
张家口市各大滑雪场还推出雪原徒步、雪地机车穿越等新玩法。张家口市某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邹中桥
引进了极地动物，有企鹅，还有的一些科技化的产品，比如球幕影院，就让我们的无论是滑雪的人群还是家庭出行的人群都有一个享受度假生活的这么一个场景。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昨天表示，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已下达各地，部分省份已经启动发行工作，加快政策落实落地。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全国纳税信用年度评价结果，显示2024年全国守信纳税人达4127万户，比2023年增加378万户，诚信纳税企业数量稳步增长。
第19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昨天闭幕，展会期间超过10000名采购商到会采购，线下进场参观洽谈和采购超12万人次，按一年计意向成交金额近1000亿元。
北京昨天深夜发布通知，将取消普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标准，自12月1日起施行。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7号在巴西圣保罗夜报发表题为《万里交好共命运，携手扬帆正当时》的署名文章。巴西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充分肯定建交50年来两国关系走过的辉煌历程，提出要把牢中巴友好大方向，培育中巴互利合作新动能，厚植中巴人民友好基础，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黄金50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巴西圣保罗夜报国际版主编朱利亚诺·马查多。
中国领导人在圣保罗夜报上刊登署名文章，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习主席的文章谈及许多重要话题，阐述了巴中两国志同道合的友谊，也向世界传递出中国作为稳定的、值得信任的伙伴的积极信号。习主席将出席20国集团峰会并访问巴西，展现了中国对推进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视。对巴中关系来说，这也是双赢。
巴西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恩里克·诺布雷加。
我十分认同习主席署名文章中破风者和逐浪者的比喻。面对当今全球挑战，巴中这两个东西半球的发展中大国应该进一步紧密合作，发展更强有力的友谊。这正是我们巴中友好协会的使命。习主席对两国关系的重视具有重大意义，将进一步加深两国关系，让我们并肩前行，互利共赢。
巴西总统府机构关系秘书处部长亚历山大·帕迪利亚。
中国是巴西非常重要的伙伴，今年是我们两国建交50周年，我们非常高兴庆祝这一时刻。我们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20国集团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愿我们扩大在经济、文化、学术以及区域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留斯当地时间18号表示，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4000架配备人工智能技术的无人机。此前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美政府已准许乌克兰使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等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俄罗斯方面警告说，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攻击俄目标将导致局势升级。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18号表示，如果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腹地，俄罗斯将不得不做出回应。沃洛金表示，俄罗斯将不排除使用新武器系统的可能性，这是从未在乌克兰领土上使用过的武器系统。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纽约大都会运输署董事会18号投票批准了美国首个拥堵收费计划，在工作日9时至21时的高峰时段进入曼哈顿60街以南区域将需要支付至少9美元。有报道称，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反对该计划，曾表示他将在返回白宫后的第一周内终止该计划。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18号发表公报说，由于森林火灾、水资源短缺和干旱状况范围广、影响大，全国将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尹琦、孙稳、刘家荣，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